形成 the formation of canon。 那么圣经的正典的每一卷书都会有这特点，特别在新约圣经来说，第一，一定有使徒的权威，大部分新约的圣经都是使徒的作品。那有人问，马可福音，马可不是使徒啊，但是马可他所写的资料来源是从谁所接盖监管而来的？从彼得，彼得是使徒。那路加福音是一个医生，路加他不是使徒，那他是在哪一个使徒的接盖保守之下写成的呢？保罗。好，所以第一，新约圣经的特点有使徒的权威。第二，刚才提过了，众教会都公认这二十七卷书都是他们所使用的，有些教会可能使用二十八卷，有些教会可能使用二十九卷，但是每一个教会都有个 common denominator， 就是这二十七卷书是教会每一个教会都公认。第三，圣经正典里面所讲到的教义是非常的纯正，不是一些新的发明。所以这里提到古真正，这个古是指到不是随着时代的一个发明，而且是跟旧约是有关联的，有渊源的。真是指到它的真理性，包括有道德的真理，有救赎的真理，有神属性的真理。正就是内容的纯正，不是好像讲的天方夜谭这样啊，里面讲的有神迹，但是不是好像讲一些神话故事 fantasy 啊。那么正典之外有所谓次经，这些次经我们知道都是在两约新旧约之间所写成的，那总共有十四卷啊。那么这十四卷呢，比较重要的，我这里我写了这个十卷在这边，包括马加比一跟二书、多比传、有底传、便希拉自训、 Ecclesiasticus，还有所罗门自训 Wisdom of Solomon 跟 Esdras 以斯拉啊，所以把这个以斯拉跟 Esdras 中间那个逗号把它划掉，这个是同一个书。然后巴录书 Baruch， 还有耶利米 Jeremiah， 所以耶利米跟 Jeremiah 中间那个 逗点把它划掉啊。那还有包括另外的四卷书Song of Three Holy Children， 还有 Susanna， 还有 Bell and the Dragon and the Prayer of Manasseh。 但是这几卷呢，你可以看另外一篇一个讲义我发给大家，是英文的啊，你大家看一看，刚才发的有两份英文的，啊，这份英文的哈，在左边的中间有介绍这四本的四经啊，没有拿到这个英文讲义在第一行那边有哈，英文的。你看到 The Books of Apocrypha 啊，
这
些
到那边可以找到。
你要打开一本 Catholic Bible， 通常都会有，还有那个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也有啊，都把这个四经夹在里面。那这些诗经大概讲些什么的呢？那我们看到像这个马加比书跟犹底传，特别是讲了一些魏国尽忠的一些的故事，然后耶利米跟巴录书，特别是讲到关乎真神敬拜的事，然后便希拉自训跟所罗门自训， 特别是提到远离恶事在道德上的一些教训。那这些都在我们正统的教会里面，我们不承认是神所漠视的正典，所以有人叫做赤经，有人叫做伪经，就是假的意思，伪啊。但是天主教却把这个赤经放在他们的新旧约圣经的中间啊，表示他们接受承认他这些赤经的地位跟权威。那另外在我们这张讲义的右边，你看到这些圣经啊的这整个发展，特别是我们今天英文圣经的发展是怎么样产生的啊？你发现在最底层这边提到这个圣经的原稿 （original manuscript）， 然后从圣经的原稿就产生许多的古旧的抄本，所谓 early copies。那其中有三个重要的抄本啊，在我们这个讲义的右下角呢，特别有描写到说明到有这个西乃山的抄本啊，那是当年啊一个德国的人叫 Tischendorf， 他在西乃山发现的，所以叫西乃山抄本，有整个的这个新约的希腊文圣经。然后有亚历山抄本，也是有整个的新约的希腊文啊。现在这个资料呢放在英国的博物馆，在 British Museum 里面。那么第三个重要的抄本是梵蒂冈抄本啊，现在放在梵蒂冈。那这个抄本是最重要，因为它有整个的旧约跟新约的希腊文啊，旧约的希腊文跟新约的希腊文啊，他把它翻成希腊文 Septuagint 啊，其实是一本这样。那从这些 early copies 就往上发展啊，还有很多的古的抄本啊。那你发现在这个 Asian copy 上面有个重要的一个旧约的版本叫 Masoretic Text。 那这个 Masoretic Text 啊，就是今天我们所接受的一个旧约的圣经的一个的最重要的版本 Masoretic Text 啊。当然现在因着这个其他的古的抄本的发现，那现在有另外一个旧约圣经的版本啊，叫做 Brilia Hebraica Septuagintia 啊，这个版本啊，这是最新的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版本啊。我们写一下 Brilia Hebraica Septuagintia， 这个版本是比较更准确的一个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版本。是在20世纪啊，我要查考一下，是一个蛮新的一个发现来的，在最近几十年，他们研究所有的不同的这些抄本，只有旧约，嗯。那么从 Masoretic Text 往上就有这个 Wycliffe Bible 啊，1380年，还有 Tyndale Bible。那我们都纪念这个 William Tyndale， 他当年为了要翻译这本圣经，后来被英王就是杀害啊。那么 Tyndale 的英文圣经，特别是参考 Erasmus 所编辑的希腊文圣经。这个希腊文圣经我们一定要知道，叫 Tacitus Receptus 啊，翻成英文就是叫 Receive the Text 这是被接受的一个 text， 是 Erasmus 啊，他在16世纪的时候所编辑出来的一个新约希腊文的版本啊。那这个版本我们要知道哈，要了解，因为非常有名的一个版本叫 Tactus Receptus 啊，拉丁文。要写下来了啊，上面没有啊，这是我另外提醒大家的啊。Erasmus 很有名，他是一个 humanist， 在Renaissance， 我们在讲哲学跟历史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个人 Erasmus， 非常有名的一个在 Renaissance 的一个 humanist 啊，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不翻译，他编辑出来。啊，把这些古的抄本，然后他对照，然后就把一个觉得比较准确的希腊文的抄本，啊，把它编辑出来。那 Erasmus 所用的这些的古抄本呢，大概都是在第十到十三的世纪所抄写的版本，所以到了二十世纪跟十九世纪末的时候，有更古老的希腊文抄本发现出来，所以现在一般的学者所用的希腊文的版本呢，已经不用这个 Tactus Receptus， 是用另外一个希腊文的版本，更准确，是叫 Lesto Allen Greek New Testament。 这个希腊文的圣经我们也一定要知道 AllenGreek New Testament 是用这个版本更准确啊，这是一个二十世纪所编辑出来一个版本，是两个作者 Lesto 是一个作者，他死了之后，后来他一个接班人叫 Allen 啊，这两个人把这个希腊文的圣经呢，把它编辑出来的，参考很多的古的版本，从考古学里面所发现出来的不同的版本啊。好，我们再往上看，从 Tyndale Bible 1525年到 Coverdale Bible 到 Matthew's Bible 啊，到 Greek Bible 啊，什么叫 Greek Bible？ 就是这本圣经真的是很大的，是放在讲台上面的哈。那时候一个教堂只有一本圣经，平信徒都没有拥有圣经，所以你要看圣经呢，就去看去教堂翻一本 Greek Bible 啊，是这样的意思 Greek Bible。然后有 Geneva Bible 啊，是在 Geneva 所写出来的一个圣经。然后有 Bishop's Bible， 然后到1611年。就是非常有名的所谓英王钦定本的圣经啊，是 King James 啊，他命令这些的牧师们啊，来翻译出一本新的英语的圣经。那这本圣经特别大部分的内容是以 Bishop Bible 做 base 做基础，同时参考这个原文的一些的资料，原文的一些古卷的资料。那从 King James Bible 就到了十九世纪末，因为 King James Bible 已经用了差不多四五百年了，很多的语文还有里面所参考一些原文的资料，到了十九世纪末都有些新的发现，有更准确的原文的资料，所以需要有个 revised version。 所以你看到在1885年啊，我们这个书里面的资料不对的，有些是写1881，其实应该是1885年，对，应该是1885啊，就产生个 revised version。 但这个 revised version 是 revised 谁的？ revised King James version， 所以它大部分的内容还是跟 King James version 一样，但是有一些不是那么准确的翻译 就把它更改了。好，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和合本的地位就像当年的 King James Version 一样，好像不能被摇动的？但是我们看到，其实 King James Version 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在1885年的时候已经被 revised 了，已经被修正版了。那么同时，差不多同时，有美国的学者 scholar 他们当年呢参与在这个 revised version 里面，但是他们当时是讲定在14年之内美国不可以翻译新的圣经，所以到14年后，所以到了1901年，美国的学者啊才准许翻出了这个叫 American Standard。 啊，那么这个 American Standard 当然就是它的语法各方面是以美国的语言学来做背景，但是也是非常忠于这个原文跟很多新的原文的资料。然后从 American Standard 做基础，做发展出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跟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的调整呢？因为也差不多过了半个世纪了，你看从1901年到1952年到1971年啊，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很多的语言学已经在改变了，而且又有更多新的原文的资料发现了，啊，特别这个 Revised Version 跟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他们的翻译法呢，比较可以说是方正，就是说没有那么的通畅，因为他们要很直译的一字对一字的这样来翻译这个原文圣经，所以读起来不是那么通畅，而且文字也在改进，因着时代而改变，所以就产生了新的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跟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在20世纪。那特别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是怎么产生呢？我们要了解当时一个重要的机构叫 Lockman Foundation， 这个基金会叫 Lockman。他透过这个基金会，他们翻译了两本的圣经，一本就是在这里所说的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另外一本就是在他旁边的写的 Amplified Bible。 我们不晓得有没有人读过 Amplified Bible， 好，里面有很多的解释，有很多的括号，把某一节圣经呢，它在括号里面呢给你更多的说明啊，它原文的含义，相当好的一本圣经啊。假如你要把一些原文的亮光都读出来的，要看这个 Amplified Bible 啊，都是这个 Lockman Foundation 啊做出来的。那么因为当我们读 King James Bible 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很多 I, thou, thee 读起来了很不通顺啊， thou shall not steal， 这个 thou 这些都是古老的英文啊，Rejoice in thee 啊，这些都很难领受，所以就改了很多这些 I 啊 No 啊，这些古文就变成现代的 You 跟 I 啊，所以就产生所谓的 New King James Version。 整个的翻译没有改变，只是一些的文字上从古老的英文变成近代的英文啊。那么同时你发现在20世纪还有几个的 Bible、
对不起哈，
好，
那个 Amplify 那边你上头有一个注解说是什么四经，表示它不是圣经吗？你那边写个 French
啊，对，在那个 RSV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我再说明一下，这本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呢是当时英国的学者，基督教的学者也有配合东正教跟天主教一同来做的这本圣经，所以这本圣经呢中间也夹了次经来满足天主教的需要。 RSV、
我现在讲的是那个 Amplify、那个1965年那个 Amplify 最上头 注解或者是次序。
哦，有一个。
我是缺币的，
次序。
哦，不是不是，这个是那个JB 是 Jerusalem Bible， 是天主教翻译的，啊，它是从天主教的法文圣经把它翻成英文，啊，主要是以法文圣经做 base， 啊，所以里面也夹有次经，啊，那么最上头那个是 New English Bible。NEB 是 New English Bible， 做更合乎近代的口语。然后另外一本叫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我想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用 NIV 圣经，对不对？那为什么叫 International Version？ 为什么？啊，是当时国际一些学者，不单是英国的学者参与，包括美国，包括New Zealand 澳洲，好几个国家的学者一同用一个国际所公认的一些英文，不是美国的英文，也不是完全是英国的英文，要找出一个全国际所比较公认的英语的 usage 来翻译这本圣经。而且它的优点，它是站在福音派的立场来翻译的，啊，譬如说 RSV 是比较在神学上是比较有一点好像不是基要派所能够接受的，啊，RSV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你回去查查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他们翻译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十五节，我们和合本是翻作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但你去看看 RSV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它是翻作必有妇人怀孕生子，把童女改成妇人 Young Woman， 好像觉得不太能够接受童女怀孕生子，啊，所以基要派跟福音派不太接受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啊，所以也是因着种种的神学的理由，所以产生了 NIV， NIV 的这个翻译本。那么 NIV 是特别是代表一批福音派的学者，他们一同来翻译的。他们基本的前提是相信圣经无误，圣经都是神的话，没有错误的。啊，当然 NIV 的翻译法除了是接受这个 literal 的 translation， 就是直译的方法，他也接受了这个所谓的 dynamic equivalence 的翻译方法，啊，那或许我们看另外一张讲义啊，在这个圣经翻译这张讲义看到吗？有一部第四页哈，page 4圣经翻译，啊，这里介绍了三种的翻译方法，那我们了解了这三种的翻译方法，就能够了解不同的版本，不同的 version， 他们的优点跟缺点，他们是用什么的翻译法来做他们的前提的，啊，那第一种方法呢叫 formal equivalence， 就是形式相等，就是把原文跟这个英文这个翻译的时候要完全一字对一字的相等的翻译，一句对一句的相等的翻译，绝对不增添一个字也不减少一个字，啊，反正原文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它就马上翻成英文是这个意思，它不做解释或者说不做这个interpretation， 啊，那举个例子，譬如说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好，我们看一下和合本，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怎么样同房，我们当中有没有 King James Version 的？ King James Version 怎么翻？ 第四章第一节。Genesis 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
New
那这个是原文，原文是 Yada 是 New。 那么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用这种直接的翻译直译法，原文圣经是 Yada 是 New， 英文圣经它就换成 New。 但是在希伯来文的文化，在古代这个 New 这个字有它原来的意思跟含义，就是直到同房。但是因为 King James Version 用直译法，所以就亚大六，它就换成六。但是我们近代的人读的时候，你读的就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Eve knew， Adam knew Eve， 亚当是知道他的妻子。你读这个英文 King James Version， 你一头雾水啊，知道是什么？其实，当他们希伯来人用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字在当时的历史文化是指到同房，因为希伯来文是很含蓄的，像我们中文一样，有很多时候表达一些观念用很含蓄的文字啊。其实我们在这里呢，和本翻成同房，已经是比较把当时的含义翻出来了，但是我们中文用同房已经也是很含蓄的了，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指的 sexual relation， 那其实翻得更具体清楚的时候，要表达当时的意思就是 Adam and Eve have sexual relation， 其实才是原文的意思啊。所以我就举个例子，就是不管你懂不懂，反正原文是 new亚当，那么翻出来就是一字对一字，就是翻成六啊，这叫 exact translation 或者叫 literal translation。 那用一个图来表达这种 translation 呢，一个画在旁边一个小的图，原文这个字原来是希伯来文的或者希腊文的，翻成英文也是，你就把它同样的就翻过来，一字对一字，一句对一句，甚至那个句子的次序都不改变，也就是是非常绝对的 literal translation。 那么特别是 NASB 就用这种方法叫绝对直译 absolute literal translation 啊。那 King James Version 也有这方面的情况。那这种翻译方法缺点是什么？刚才提了很多古老的字，我们现代人读得一头雾水，所以缺点就是很难读很难懂，而且不通顺，这是缺点。很多现代的读者就不喜欢读啊，有这个缺点。但是不会出错，不会出错啊，因为他就广东话是照版主文，就是照，不知道怎么翻了，所以连广东话翻国语都很难翻了。啊，照本宣科，对，就是这样啊，就是直译法啊。那第二种呢，叫 dynamic equivalence 的翻译法，就是动态的相等，意思说它不是那么死板的，单单用直译法，它是个动态，它会看情况，是直译加上意义，在我的讲义上面只写了一个意义啊，漏了，应该把直译放在前面，直译加意义啊。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paraphrase， 意义就是 paraphrase， 就是它大部分的经文都用 literal translation 直译，但是碰到这种有文化历史背景难懂的字甚至成语典故，他就会把那个意思翻出来，用 paraphrase， 用意义，把意思翻译出来。所以他们的 philosophy 就是能够把该民族文化 在当时使用这个文字字句所表达的意思，用现代人的话翻译出来，好让现代的读者能够领受同样的思想信息。所以你单单用直译法 Adam knew Eve， 我们看了一头雾水，但是把它 paraphrase， 像荷尔本是用 paraphrase 的方法，用意译的方法，就把它翻成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啊，这是在当时这个亚当 knew 这个字所要表达的思想，把它翻出来。所以他们的principle 就是 thought for thought， 要把这个思想原文所表达的思想能够 translate 转移到现在的读者的思想里面， sense for sense， 不是单单 word for word， word for word 没有意思的，因为大家不懂这个 word 所代表的含义啊。所以包括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你看我们和本怎么翻，太初有什么道，但是 King James Version NIV Version 怎么翻呢？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word， 他们是用直接的翻译 literal translation， 因为原文是 logos， 的确是话语，原文是话语 logos。但是假如我们和合本中文圣经直接翻太初有话语，我们一头雾水，因为 logo 这个希腊字在原来的文化观念其实是道的观念，是我们中文道的观念，所以我们中文的和本用 paraphrase 意译法翻得比 King James Version 跟 NIV 还要好，因为一般的英国人美国人读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word， 他们也是一头雾水，还要看原文，哦，原来 word 是 logos， 是指到那个超越这个宇宙物质世界的这个的这个 highest principle， 这个道，这个 form， 这个创造宇宙万有的这个道，这个 logos， 这个理性，要从希腊哲学里面去了解。但是我们和本更厉害，因为我们中国有这个道的观念，所以我们就把它 paraphrase。 所以这种翻译的方法呢叫 dynamic equivalence，大部分的经文都是用 literal translation 直译，但碰到这种难懂的字跟经文呢，就把它 paraphrase， 把它意译出来。但是这个缺点在哪里？缺点在什么？谁来定这个 paraphrase？谁来定这个原文这个字的意思？假如你的 interpretation 或者意思定错了，那原文就失真了，就丢掉原文了，所以有它的危险啊。很多时候依照个人的主观跟偏差，他就把这个原文的意思呢把它翻出来意译 paraphrase，有时候因着他的一些神学主观就翻错了。举个例子，耶尤米所翻译的拉丁文圣经我们知道叫什么 Vulgate、Vulgate V-U-L-G-A-T-E， 中文翻成五加大译本。我们看看这位老弟兄他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他怎么翻，害死了很多人。虽然我们很敬佩他，他很有贡献在很多方面，但是 Vulgate 成为天主教的公认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天主教的神学跟错误在里面，其中一个严重的错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你看到他的翻译你马上会真的是晕倒会吐血。第一章十五节，那我们和本翻得很好，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悔改，英文圣经无论是 King James 或者 NIV 都翻成 repent， 对不对？ repent， 但是这位老弟兄他把这个 repent 这个字翻成什么呢？啊，你做梦都没想到，不晓得他 是怎么灵感，凭什么原则把它翻成 do penance 行忏悔礼，然后他用拉丁文一个字 poilitantia， 这个字翻成这个拉丁文翻成英文就是 do penance。 哇，你们当行忏悔礼，所以就产生了整个天主教的圣礼系统啊，这些行忏悔礼啊，然后买赦罪券，至于此类的事情，就产生整个的错误。那、啊、这个就是 paraphrase 意义的危险，但是有它的重要性。但是怎么能够做得准确？你需要有非常准确的原文历史的释经法，所谓 grammatical historical exegesis， 要非常客观的看这个字的原文文法，在当时的历史背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你不要加盐添醋的把你这些神学观念放进去，有的产生 do penance 这样的翻译，那就糟糕了，整个天主教的方向就走错了。所以解释 paraphrase 的优点跟缺点，我们要小心。那第三种叫做 popular translation， 或者说叫做 free paraphrase， 或者说叫 complete paraphrase、啊、它不是一个动态的看情况用直译跟意译，它是完全意译所有的经文，它的目标就是要产生一个通俗容易懂的版本，除去所有艰难的字句，能够老少皆懂易读，是一个非常浅易的一个版本。所以像 The Living Bible，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 The Living Bible、啊、它翻的真的是大家都懂。譬如说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它怎么翻呢？因为一般的英文圣经跟原文很准确，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word W-O-R-D， 一般人慕道友看不懂，太初有话语，结果慕道友一头雾水。但是那个 Living Bible 它就很聪明，它怎么翻呢？ Before anything else exists there was Christ， 它直接一语道破，这个道就是基督，它都不翻的道，因为大家看不懂嘛，那你放上去有什么意思？所以他就直接就翻 There was Christ， 一般的圣经只翻说 There was 什么 Word， 包括我们和合本也是翻说道，当然已经翻得很好了，但是一般人可能还是读不懂。但是他就哎呀，不要把这个道字放上去了，没有人看得懂，这个道就是基督嘛，就 There was Christ，多清楚啊！这是他们的 philosophy。 但这样翻的话就是也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很多两原文的真理，圣经的真理就丢掉了啊，就没有让人看到这个基督是那个创造的道啊，就失真了啊。但是它的好处，一般人读得很愉快啊，很通畅，没有什么很难懂的地方。所以包括刚才所讲的这个 Amplified Bible 都是用这种的 principle， 但是 Amplified Bible 当然没有像 Living Bible 那么大胆啊，连这个 word 都不见了啊。当然也有一些的其他的版本的圣经呢，甚至他们就翻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love， 翻成爱，这是新派神学，他们高举爱的重要，因为神就是爱嘛，何必搞得那么复杂？ There is word， 谁看得懂呢？就 There is love， 干脆连基督不讲了，就讲爱，多好。好，假如要用图来表达的话，动态的 equivalent 呢，可以用这个来讲，图来讲。表达，这个是原文，这个是翻译，就是没有把它扩大，但是呢有不同的字跟意思表达出来，所以 new 就变成同房， 这个 shape 不一样了，看到哈，从圆形变 square 来帮助我们记忆，但是 the size is the same 啊，我这个画的不准确了，应该 the same size 啊。那么 paraphrase free paraphrase 或者这个 popular translation 呢，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图，原来这个小小的圆形，它就给它加盐添醋，变成一个大的圆形。这个是 paraphrase 啊，变大 amplify， 大家都看得懂、看得清楚、看得明白、看得开心。其实或许我不应该给它圆形了，给它三角形，因为有时候变形了，大的三角形啊啊，你都不能 recognize 它原文原来是道，是 word， 它可变成是 Christ， 变成 love 啊，形状都完全跟踪不到。跟原文，所以在下面这个讲义的下面，你发现我有一个有一条线，就是最上面就是绝对的直译，像 NASB 绝对的直译，然后 New King James Version 也是用这样的原则啊，比较直译的，然后加添了这个 paraphrase 啊，就是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包括 Today's English Version， 你把 Today's English Version 跟 Amplified Bible 这两个次序颠倒一下，因为 Today's English Bible 呢是比较有直译，但是有更多的意义， Amplified Bible 呢是更多的意义，然后到了 The Living Bible 就更多，差不多全部都用这个意义的原则，是 Dominant with the FreeParaphrase principle。
上面
找了一个 King James， 就在 NASB 那边。对，是同样的，因为 King James 跟 New King James 是一样的东西了，只是把那些古老的 I 到 C 改一改而已。
那 NASB 的 New King James Version 有没有什么？
他们的翻译原则很类同，但是呢 ，NASB 呢比 King James 更绝对的直译。更绝对，比 King James Version 也是 ，Yeah， 所以我把它放到最 top 的。所以你要研究最接近原文的翻译本呢，你要看 NASB。嗯。好，所以关于这个英文圣经的来源跟翻译的原则。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你了解不同的版本跟这个翻译来源，你就知道每个版本它的 strong point、weak point、神学立场、神学背景，你不要看错圣经，啊啊。
NASB 是比较像美国的英文，那 King James 就是英国的英文，那 New King James 的话就
古老17世纪的英文了。
是 New King James
啊 ，New King 就是
英文，变成 King James 变成现在的英文。
但是它也只是 I 到 C 改一改而已了。
但是就是说 NASB 跟 New King James 来比的话，它的这个英文内容是
文学
的标志。 NASB 是用
是美国的英文，
对，比较美国，而且是比较近代的英文，
对，
yeah， 而且它的原文的资料比 King James Version 来的准确。
为什么比较准确？
因为很多新的原文的版本出现了在19世纪末跟20世纪， King James Version 是在17世纪啊，那个时候很多的原文的版本都没有被发现出来。好啊，汪弟兄。
就是那个通俗翻译里面谈到它缺点，它应该怎么缺点？
缺点就是会丢掉原文的真意，而且会把一些错误的神学观念变成真理，这是很严重的。但是它的优点就是通俗好读。嗯，
那个不是一个为。看了一下我们中文的，我们现在有和合本，有现代中文译本，有新译本。
嗯嗯。
不晓得在在。
我们和合本当然，它是基本是参考一些原文的资料，跟 King James Version 做 base， 啊，所以它的原文的准确度的确有瑕疵的。啊，因为很多新的原文的版本在20世纪初就出炉了，啊，那么再加上它的文字 是一百年前的文字，不是我们现代人的文字，所以很多的 terms 我们看不懂。然后它的翻译原则呢，是用 equivalent dynamic equivalence， 有直译跟意译。所以你看刚才同房这个字，你就看到这些老先生他们真的是很好啊，把这个意思翻出来，基本上还是用 dynamic equivalence。 所以它是介乎完全意译 paraphrase 跟 literal translation 的一个 product， 所以它的翻译原则是跟 King James Version 是类同。所以你可以把它 放在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的旁边，它的 translation principle。
那好，这有没有中文版是像 King James 还是 NSB 这么原文的？有没有？现在没有，除了和合本以外有没有？
所以现在比较好就是新译本。就是听到他们做那个新译本，比较接近，因为他们参考很多最新出炉的原文的材料，而且新译本哈，所以新译本的确比和合本在版本的参考还有语文上的明白是优胜很多，甚至和合本当时翻错的一些东西，新译本都把它改了。但是因为我们一般的中国教会已经把和合本变成 King James Version 这种崇高的地位不能摇动，特别很多传道人牧师背圣经都背了和合本，你要叫他改新译本他都没办法讲经了啊，就很困难，所以一般牧师都不太愿意改啊。那我去这个方舟浸信会讲到呢，他们是整个教会改成新译本，但是呢传道人真的是遇到困难，包括我去讲到了，我说一定要带两本圣经啊，就是帮他们读经的时候我要配合他们读新译本，但是我讲到的时候我还是习惯用和合本讲到嘛，所以我是要两本圣经才能讲到在他们教会啊，所以他们很多弟兄姊妹呢也是要看两本圣经啊，来比照，所以这是个过渡时期了。所以现在当然我们所谓正统派的教会，我们一般来说还是认为福音派是正统的啊，因为福音派呢相信当时基要派所提出的所谓 five fundamentals 五个基要的真理，其中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他们强调圣经无误啊，你不要说原文你看不懂就以为是原文错了啊，然后就不敢翻或者给他改一改，还是尊重这个原文，所以这个翻这个神学的立场是很重要的，会影响到你翻译的原则的。所以你不能不接受这个 virgin birth of Christ 你就把这个童女 virgin 就翻成 young woman， 那这很明显就是因为不同的神学立场了。所以福音派的神学立场是对的，因为他们接受童贞里生耶稣，耶稣是童贞里玛利亚所生的，所以在这个五个基要真理里面其中一个 fundamental 就是他们强调耶稣是借着童女所生啊。所以你要更了解基要派的信仰，你去看图书馆的一套书叫 fundamentals 啊，这套书啊，五个基要原则包括相信圣经无误，相信耶稣是童女所生，相信耶稣替罪代死钉十字架，相信耶稣基督钉死复活再来啊，有五个重要的基要真理啊。所以翻译圣经一定有你的神学立场的，不可能没有的，天主教翻就会翻出行忏悔礼，对不对？一定会这样翻的嘛，这才能够保守他们这个 tradition。 那新派一定翻出young woman 是啊，是一个妇人所生，而不是童女所生。好，然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翻到另外一张讲义，讲到读经与诗经的读经的态度。 刚才所讲的很多都是一些的基础跟理论啊。那我们实际怎么样去读经，能够读出亮光，读到神的话语，神的 rhema。 那我们读经一定要追求，不是读到一些的道或者知识，我们要读到 rhema。 rhema 是什么？很好，启示的话。还有呢？其实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啊，对不对？读经啊，特别对你启示的话，也可以有人说是 rhema， 就是神对你所说的话。读经要读到神接着节节圣经对你说话。所以让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64节啊，对不起，63节，找到我们来读63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在这里很特别，这个 word 这个话不是用希腊文 logos 这个字，不是用这个字，不是用这个太初有话语这个 logos 这个字，是用 rhema 这个字。为什么用 rhema 这个字？因为是我对你说话。你读经读到神对你说话，那个就是 rhema。 不是读到一些的真理真道，一些客观的真理，不是单单读到一些 logos。 哇，你懂得很多的道，很多的道理，怎么做人处事，怎么侍奉，读到很多的道理我们都接受，但这些都是客观的道理。你要读到神用解决圣经感动你，光照你，向你说话，这个是 rhema。 所以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当我们读经读到主对你说话，读到 rhema， 这个就成为你的灵跟你的生命。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读经读得觉得很枯干，没有亮光，读完圣经觉得灵里不活泼，没有得到供应，没有得到能力？因为没有读到主对他说话。唯有当我们读到主对我们说话，圣经的话变成是 rhema， 主感动你，光照你，这个话就成为你灵跟生命的造就跟供应，表示你吸收了。不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乃是真正的成为你的灵跟生命的供应跟能力。那我们需要读到神的话 rhema， 神对你说话。那么怎么样读经读到神对你说话呢？这个就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读经读到神对你说话，然后我就提到几个重要的态度或者心态。第一，你要调整你的心，你的心是否真的是向着神，爱慕神？这是 number one requirement。 你的心还是爱世界爱自己，还是真的是爱慕神？让我们来看诗篇42篇。大卫是常能领受神话与神启示的一个人，我们看看大卫他对神的心态。诗篇42篇 42篇第一第二节，我们一同来读。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大卫是一个爱慕神切慕神的人，在天还有谁呢？在地也没有所爱慕的，他单单的爱慕神。我们今天要得着神话语的光照显现，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14章，找到我们一同来再看看刚才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什么显现说话。你真的是爱神，而且你愿意得着神的话语，不是用来只是享受享受，或者用来炫耀炫耀。哇，我读到亮光啊，可以好像跟别人说来抬高自己。你真的是爱神，而且你的动机是要得到神的话语去遵守的，神就会向你显现说话，你读经就会亮光，你就会读到瑞玛。你是否真的是爱神，爱他的话语，爱遵守他的话语？所以当我们跟神有这个爱的关系，圣经不再是一本很好像很冰冷很陌生的书，因着有爱的关系，圣经 成为什么天父写给你的家书。哇，你收到你父亲写给你一封信，哇，你读完又读，对对，很有感受，很有感觉，好像听到你父亲的声音，因为有爱。圣经因着爱的缘故，圣经就成为主耶稣基督新郎写给你的一封什么情书了。你爱不爱耶稣？你真的爱慕耶稣，你读起来每一个字都不同，感觉都不同。今天假如你在路边捡到别人的一封信，你拿起来读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是别人的，你跟他毫无关系，跟这个作者。但是你收到你女朋友或者你爱人妻子的一封信，你读起来怎么样，就有亮光了，就有感动了，就不一样了啊，因为有爱的关系。所以我们读经要读到主向我们显现说话，求神让我们真的是爱他，愿意遵守他的话语，也因着我们爱他，亲近他，住在他的里面。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的应许什么？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他里面。当你爱主、亲近主的时候，主的话就会显明、充满在你的里面，会在你里面想起来的。哇，读到这个字，真的会在里面打动你的心的，感动你的。因为你爱他，亲近他，常住在主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first principle， 你的心要调准对向神，真的是爱慕他，愿意爱他，遵守他的道。第二，我们读神的话，不是单单用我们的理性头脑知识研经来读，读经跟研经很不一样。真正读经的读到神的rhema，你千万不要研经，千万不要一边读圣经要查原文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圣经字典是这个什么意思，这个不同的版本是什么意思，你搞得糊里糊涂。我们灵修性的读经要读神的rhema，跟研经是不一样。不是说我们不要研经，也要啊。特别当你要预备主学的教材，预备讲道，预备小组分享，你就不单单要读经，还要研经啊。那么当你每天的灵修读经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灵来读 in spirit and by the spirit。所以要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我们如何能够领受神的启示，如何能够亲近神、敬拜神。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John chapter 4 第四章二十四节 24。 好，我们来读，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我们如何能够敬拜神、亲近神，能够领受神的启示，我们用我们的灵来敬拜他，用我们的灵来读神的话语。所以我在旁边画了个圆圈，三个圆圈，看到吗？不单单用我们的眼睛头脑去读神的话，不是单单用我们的 body 的 function 去读，好像读武侠小说不行的。 也不是单单用我们的魂思想去读，也不是用我们魂的感情去读，这些都不够的啊。我们看爱情小说，我们这个魂的功能很清楚，哇，就很有感觉哈，很有爱情去读这个爱情小说，不够的。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的灵被苏醒过来，我们里面有个 spirit function， 要用我们的灵来摸到神，敬拜神，用我们的灵来摸到神的话语。我不晓得我们读经有没有读到这样的一个经历，用我们的灵来摸到神的话语，用我们的灵摸到神的同在，用我们的灵摸到主耶稣基督钉痕的手。会所的弟兄姊妹很会用这样的一个 methodology， 用他们的魂，用他们的灵来摸到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会所的一些背景啊，很重视用灵来摸到神啊。所以我们读经真的是用我们的灵来仰望神，亲近神，用我们灵里的耳朵来听到主微小的声音，用我们灵里的眼睛来看神的话，用我们灵里的五官来吸收神的话语啊。所以我们会在灵修神学里面介绍所谓的 spiritual five senses， 活力跟教父被称为内在生活之父，它都特别强调我们里面有个灵的生命，灵的功能，要用我们的灵来摸到神，朝见神，领受神的话语，用我们的灵来读。讲起来很玄， But when you practice you know， 什么时候你的祷告是从你的魂出来，从你的大声音出来，从你的大嘴巴出来，什么时候他的祷告是从灵里面出来，你自己可以分辨的。你什么时候你读经你的灵都没有办法安静摸到神，你读经就是读到你的头脑里面没有什么感动，你自己知道的。什么时候你是用灵来敬拜神，来读经，来亲近神，你自己知道的。所以这个灵魂体三方面的功能是很真实的啊，我们需要用灵来仰望他，来亲近他，不住的祷告，也需要用灵的功能才能够不住的亲近他，住在他的里面，领受他的话语。好，第三，我们要祷告求主来开我们的心窍，我们的 news。 我们一同来看路加福音24章。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读经读不到亮光，是我们的心窍啊没有被打开。路加福音24章，究竟这个心窍怎么才能被打开，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4章45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啊！你要读经要有亮光，要好好注意这段经文。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Amen。 我们要明白圣经，领受启示，得着亮光，我们需要耶稣开我们的心窍。什么是我们的心窍？在原文是 news 这个字，news 这个字可以翻译成，把它 paraphrase， 把这个原文拿下来 translation 的问题了。更准确的翻译是属灵的悟性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我们求圣灵，求主来开我们属灵的悟性，好让我们能够领悟属灵的事情，明白圣经。不是我们肉体的悟性，不是我们的 physical brain， 乃是我们的 spiritual mind。 真的要被圣灵好像 turn on the switch， 突然就看见了。我们需要圣灵，需要主耶稣来 turn on 我们这个 switch， 好让我们哇好像打开了，里面亮了，这个悟性被开启了，我们就能够看得见了，那么具体。所以我们要祷告主耶稣啊，开我的属灵的悟性，圣灵啊，开我属灵的悟性。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4章讲到说，我们用灵祷告是造就什么？自己。 所以你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或是传道人，他们顺服神的话语，用灵祷告，用方言祷告，造就他的属灵的悟性。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见证跟经历，当他们更多的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用灵祷告，用方言祷告，造就自己，他们读经就更有亮光。你可以去问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有这样的顺服跟操练的，他们用方言祷告造就自己，他们读经就特别好像能够领受有亮光，因为用灵祷告造就自己，造就自己的悟性，属灵的悟性，领受神的话语。当然我们更需要，我们常常读经的时候求耶稣开我们属灵的悟性，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好让我们看出神律法的奇妙。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求神开我们心窍。第四，我们也需要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看约翰福音14章26节。好，我们来读。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要圣灵来指教我们，我们需要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更需要圣灵帮助我们遇到难处困难，需要属灵智慧的时候，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想起我们所读过的圣经。所以我们常常有这种经验，对不对？哇，遇到一个情况，圣灵就让我们想起一节经文，一个字，哇，这个就是 Rhema。 其实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想起，需要圣灵来指教我们能够明白，能够领受。好，这是最基本的四方面，有没有问题？要第三，我们读经要明白我们大脑的结构。为什么要明白我们大脑的结构呢？因为按照医学的研究，我们的大脑分开左脑跟右脑。按照他们的报告呢，左脑是管些什么的，特别是关于管知性方面的、逻辑方面的、定义观念分析归纳。要右脑呢比较管 feeling 感受、 revelation 图画、图像、幻想、艺术方面、情绪方面。那有人说通常呢弟兄呢左脑比较用得多，或者左脑比较发达，所以弟兄通常比较理性，比较逻辑，是用推论的。但姐妹呢面对一个事情呢，很多时候她不用推论的，她用感觉的，她就觉得这个人就是坏人。弟兄问她为什么，她讲不出原因，所以弟兄也不信，因为你没有原因，但是她的直觉她的感觉，到最后 turn out 是对的，丈夫都被这个人骗了1000块，所以不听这个姐妹的警告。我有一年在香港真的是这样，有一个假冒的基督徒跑到教会来，然后他的名字叫张仁宰，仁爱的仁，宰相的宰。结果他就讲说，本来在台湾的，后来来到香港啊，怎么样，没钱啊，没有路费啊，讲得好可怜。我就请他到我家吃饭，然后我家也没钱，然后我就喊跑到我爸爸那边借了500块。但是师母一看到这个人，就已经偷偷在厕所跟我说，这个人不能信啊，这个人是坏人啊。我就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没有任何的 proof， 对不对？我们讲 proof， 结果到最后他借了我500块，从此失踪。我就真的体会说，张仁宰是不是仁爱的人啊，是这个人啊，把人宰掉的宰。但是师母就是很直觉，常常我发现，他的直觉常常都是对的，他常常也有一些异梦的经历， 然后在异梦里面很多东西都很准确，哇，就应验了。所以有些姐妹的确好像神用她的右脑向她说话，比较有 emotional， 有 feeling， 有感受，有 intuitive。 但弟兄呢，严格来说呢，比较笨，就是什么都要推论的，看不见就不信，像多马啊。但是姐妹很多时候呢，她比较凭感受啊，不晓得为什么，可能神创造姐妹右脑比较发达啊。那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右脑左脑呢？要指出我们一般读经的时候，我们弟兄通常习惯用左脑，就用左脑来读经，读到很多的因果、前后、哲理、逻辑、结构，对不对？但是姐妹读经呢，可能呢读到的东西就不一样了，他会读到流泪。弟兄读经有没有读到流泪的？因为我们很少用 feeling 读，松姐可能有。好，感谢主，圣灵开了你的怎么右脑。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读经都是读 information， 读不到 picture， 我们都是在听收音机，没有看到电视啊，因为我们都是用左脑来读。但是姐妹常常呢会用右脑来读呢，她会看到一些启示，一些图画，一些感觉，她会有 feeling， 哇，她心就充满了对主的爱，然后充满感受，甚至流泪啊。所以我们回去呢做两个 assignment， 那弟兄们回去读呢，千万不要只用你的逻辑理性去读这两段经文，希望你能够 visualize， 好像你进到那个现场，看到一些图画，听到一些声音，有些的感受啊。我下礼拜要问你们读到些什么图画，读到些什么感受，你不要说我没有图画那、不行啊。我不要 information， 我要 picture feeling。 当我们左右脑一起来读经的话，你就发现你的读经的领受会跟以前大大不一样啊。所以回去试试看读这两段的经文，特别是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四节到四十七节， Luke chapter 23 from verse 44 to 47。 假如你读完之后还看不到什么 picture， 你就再去买那个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那个 DVD， 你可能有些图画了啊，会有些感受啊。但是不是每一段圣经都有 DVD 可以看啊，所以你还是要求神光照你去 visualize， 而且要把自己置身在那个情境里面去感受、去看、去听、去摸啊，好像透过一个时光隧道进到当时圣经所描写的情境啊。你试试看这样来读经，然后同样的第二段经文也要这样来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到第九，这个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这个妇人，然后被拉出来要定罪啊，众人要求要把用石头打死啊，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把自己投身在当中，问自己看到些什么，听到些什么，感受到些什么，甚至把自己带入成为其中一个人物，或是你把自己变成是那个淫妇，你的感受是什么？当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的感受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啊？就是 tell me the feeling, the picture, your emotion， 好不好？我们试试看用另外一种的读经法，多用我们的右脑，求圣灵开我们的右脑来读圣经。好，我们停在这边啊，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好，我们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约翰福音第八章啊，这个行淫被抓的妇人啊，在审判他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九节。
我也建议，
好，
如果说古时候要把淫妇打死，如果说到现在的话，这淫妇都被高举起来了。